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给咱聊聊这个王府井消失的老字号啊。咱说这个王府井最大的市场以前是东安市场，对吧？
嗯，
从这个1903年开始创办啊，到现在也是百年也已经有了，对吧？
对，
这100多年的时间呢，咱这个东安市场呢，可以说是长盛不衰啊。不过呢，随着这时间的更迭呢，这东安市场很多老字号保留下来了，像咱现在说的东来顺啊，对吧？
嗯、对，
亨德利后来也在这王府井开过呀。
嗯，
但是也很多的老字号是改换门庭，这叫铁打的市场，流水的商家。
嗯
啊，其实呢消失了很多。咱头一个呢就说说当年东安市场名噪一时的一个烟店，叫玉康东。
烟店。
对，
就卖烟草，
卖烟草的。
这玉康东这三个字怎么写、
玉呢？就是河南豫剧那个玉、康是健康的康，
嗯，
东就是方位的东。
哦，
现如今呢，咱要说买盒烟呢，这烟草上都会写着什么呀？什么吸烟有害健康？
嗯，
好多进口烟呢，上面会有图片，
特别恐怖那种。
哎、对、
嗯，
但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就是提倡大家不要抽烟，
嗯、
对身体确实的不好。
嗯，
那么咱呢？今天聊的是什么呢？是这烟店呢有意思的故事，关于老字号有意思的故事。咱绝对不讲说吸烟怎么怎么样，这个确实不好，咱不聊。
嗯、
曾经呢有位老先生，就是咱现在这个金生炉爆肚的第三代传人，冯国明先生。
嗯，
冯老爷子早年间从小跟随自己的父亲在东安市场摆摊，所以老爷子呢对于那个时候啊记忆犹新，因为他父亲摆摊呢他没事儿。
嗯，
成天的就在这个市场里头转
啊、哦，
跟那商户啊都比较熟，小孩嘛，都对小孩比较好，
嗯，
所以呢跟每家都比较熟，他就跟我们说当年哪儿是哪儿，他记得特别清楚
啊、
以至于现在奔这六不炕啊去金城吃爆肚，店里边有一个地图，
嗯，
是老爷子手绘的地图，这地图就
是画的什么？
就画的老东安市场。
哦，当年东安市场的，
对，
就他能写上说，比如这户是
他，反正这几个比较主要的字号，他都给你标出来。
嘿呦，
这门都开在哪儿？这是当年冯先生自己手画的这么一个。
嗯，
然后咱说啊，他这是亲历的故事，就给我讲这事儿。他带着我亲自去王府井溜达，
嗯，
就给我说进去之后在哪儿哪儿哪儿，大概呢，就现在咱这个东安市场啊，一进八角这门不是苹果店吗？
嗯，
苹果店再往里扎不远就是。当年他说这玉康东烟店
哦，
但是他呢给我提出上来又给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嗯，
他说我就知道北京好多的烟店呢有一很奇怪的现象，卖烟的这个店铺啊都带个玉字，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比如说这儿有这个玉康东在东安市场，
嗯，
比如大石店有南玉峰，
嗯，
哎也是带玉字的，说为什么，冯老爷子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这事儿我注意过，留下很深的印象了。
嗯、
所以说呢，咱这个听众里边藏龙卧虎啊，
嗯，
谁要知道说为什么都带个玉字儿，您也可以通过咱这个
微信平台给我们解释解释。
哎，
关注都市之声的公众微信账号，文字留言给我们。
嗯，那么呢，咱言归正传，接茬说这玉康东烟店，当年呢，在这个老东安市场，这玉康东呢门脸不大，但是名气不小。也是在这个东安市场一个著名的老字号了。
嗯，
原本说这个买卖起家的时候啊，这个掌柜的姓刘，叫刘振远，正义掌柜的。后来呢，这老掌柜的去世了。
嗯，
他去世呢，这是一个自己家的店铺啊。
嗯，
顺理成章的，自个儿媳妇儿就接手干这买卖了。
嗯，
然后拉扯一孩子，等于他媳妇儿跟儿子俩人一块儿呢支撑这买卖。
嗯，
这邵掌柜的呢叫刘凤明。
嗯，
哎。那么一想到呢，没想到啊，这一下名气大了。为什么呢？说刘凤明啊，什么这个玉康东啊，记不住。但是呢，他们家有特色经营，就是啊，母亲带着孩子一块经营这个店
啊、哦，
所以老百姓民间叫母子店，玉康东母子店啊，
嗯、
这母子烟店、
嗯，
这一下反倒成了特色了。
嘿，
大家伙就把它给记住了、
嗯，
这特点突出。
嗯，
那说到这个玉康东的起家呀，得从这老掌柜的刘振远开始说起。说刘振远呢。 早年间跟这个迁到东安市场的商户一样，原本是东安门这大街边上摆摊的
啊、哦。
后来因为这个清理这大街，重修马路、
嗯、
把商贩不都轰到这练兵场，
嗯，
后来成了东安市场了吗？
嗯，
他也是那个时候啊迁到这个东安市场的。
嗯
啊，那么刘振远呢来到这儿之后啊，这个开始经营这个，继续经营烟草。老北京这烟店呢大多卖的是烟叶子、
哦、
对吧，卖的烟叶子，偶尔呢卖着什么烟袋锅子，都是这种工具。
嗯，
烟叶子烤完之后搓了，
嗯，
搁在烟袋锅子里边抽，东北不都大旱烟吗？
对，
全都这样。但是呢这刘振远呢就走到前头了。
哦，
在行业内部算走到前头了，他在店里头那会儿就开始卖纸烟了。
哦，
哎，您别看说这纸烟现在稀松平常，您现在去摊上买、
嗯、
快八毛的全有。
对，
那会儿这纸烟呢俏货。
哦、
哎、本身这个理念呢人家是洋商传进来的，
嗯，
所以大伙儿呢把这个纸烟呢当年还一别称叫洋烟卷儿，
嗯，
哎，是人外国人的，包括咱说这个老北京那个纸烟呢利润特别大、
嗯、
特别好赚钱。
哎
哎，您别看都是烟呢，您光买烟叶子这东西就便宜，
对，
论斤的、
嗯、
对吧，您要是卖这上好的纸烟呢这赚钱就大了、
嗯、
首先什么呢，这叫深加工。
对，
哎，这加工之后再卖这钱就上去了，这有品牌了，
嗯，
哎，也有档次了，盒上印着商标，
嗯，
对吧？您那烟卖烟草按论斤要的，您也没商标啊。
对，
我说有了品牌之后就上去了。早年间能够抽得起这个纸烟的也不是一般人。
哎，
你看这年代戏里边，你都会发现什么呀？这个演艺界的名角啊，
啊，对，
对吧？大学教授啊，
嗯，
银行那是洋行，洋行的主管呢、啊，
嗯，
政府的官员呢、啊，
嗯，
哎，包括您看这什么呀？老舍先生写那茶馆里头唐铁嘴儿，
嗯，
对吧，他抽烟的时候说什么呀，您看这哈德门的烟是又松又长，一颗的空出大半截儿，正好装白面，这是台词吗、
哦、对、
啊、这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伺候咱一人，这福分还浅呢。
嗯，
他点到了大英帝国的烟，他用的是北京哈德门的商标。
嗯，
哎，但是呢那会儿也说的什么呀，他也说的唐铁嘴这个台词里边也有，说您这买卖火了，这乱世谁活着谁死还不都得看看命啊。
嗯，
所以那算命的火起来了、
嗯、
他挣了钱了，他开始
抽烟了，
抽纸烟了，哎，他耗上这口了，所以说还是得有点籽儿才抽得起。
嗯，
那么呢刚才咱也说了，说这个玉康东的老掌柜的呀刘振远，最初呢在东安门大街那儿摆烟摊，后来搬进东安市场、
嗯、
他就是主营这个英美烟草公司的卷烟
啊、
哦、哎，卖这个利润大，再加上呢刘振远这个人呢特别的善于经营，这人呢也特别的勤快，所以说没过几年就赚了不少的钱。
嗯，
在这个东安市场北门里头路东就开了一个玉康东纸烟杂货店
啊、哦、
就是卖纸烟还卖杂货，有自己的这个店铺的字号了。哎，那么玉康东呢主要经营这英美烟草公司的纸烟，这英美烟草公司啊其实是英国美国这两国的商人合资在中国开的这么一个企业。
嗯，
他们在什么上海啊青岛啊都有卷烟厂，甚至呢他们生产这个卷烟呢很有意思，用的原料都是中国的。
哦，这卖个牌子、
哎、对，这个呢大家这个如果说研究这些里边这些个门道的会发现呢、
嗯、
直到现在咱说的洋烟，
嗯，
它的烟草是本国产本国做，打上它的牌子。
嗯，
因为咱不能宣传这个嘛，咱就不说商标了、
嗯、
比方说美国的某一个品牌在中国销售的是中国本地的烟草，中国卷。
对，
哎，在可能在这个马来西亚销售的是马来西亚的烟草，但是卷，所以同一个牌子，各国它味道是不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对，
哎，它烟草是本地产的，
嗯、
所以你看，它其实利用的当时也是这样的一个经营的手段。
哦，
它里边还有什么能够谋求暴利呢？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聊。
好，一会儿回来接着说。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这烟叶子本身是咱中国山东产的，对吧？
嗯。
然后呢，把烟叶子弄下来之后，进工厂用的劳工还都是中国人。
嗯，
在那个年代，然后您做完之后，这卷烟打上盒，一打上商标，这价格就翻上去了。
对，
您从原料到人工，花的钱都不多。
对，
他卖的时候挣钱多，所以它是一个暴利行业。
嗯，
当时拿咱们中国人挣咱中国人的钱。
嗯，
哎。后来呢这国产卷烟的看准商机了，也成立了几家国内的和外国人的烟厂啊，就开始竞争。
嗯，
既然有竞争呢就得玩这个竞争的手段。
对，
您想象不到说这个烟厂之间竞争它能玩什么手段呢？
就是对外宣传呗，我的产品比你的产品好啊，
嗯，
什么之类的，诋毁你的产品
啊，诋毁倒不至于。它里边呢，还曾经啊，因为竞争流传下来一个小玩意儿，直到今天，好多孩子我看也有玩的，但是越来越稀少了。说当年呢，为了取得这个市场啊，烟草公司竞争，想出促销手段，比如说打广告。
嗯，
那个时候也实行打什么广告呢？大美人广告。
哦，
哎，给大美人呢穿个旗袍，烫个卷发。一手呢提了个小包，一手拿根烟，
对，
然后形象非常的那种妩媚。
现在有那种就是卖老物件的，那店里面还留着那种，
哎，
就是民国的那个
老上海的那种，
嗯，
那种摩登大女郎，
对
啊，以前我们老北京话叫大摩登，
嗯，
哎，这种是一促销手段，因为这种形象当时算是比较开放的一种宣传画了，
嗯，
为了夺人眼球。除此之外呢，他往这个烟盒里边啊放这个小画片，
嗯，
就跟那个咱那个藏书票似的，他放那小画片，
嗯，
但是画片它不是一个，
嗯，
它一盒里边放一个，
嗯，
比如今儿我出了一个金陵十二钗，
嗯，
哎，啪，这就里边放一个，
嗯，
但是您得碰运气
啊，
您买十二盒可凑不齐十二个，您有重的，
嗯，对，
您碰运气，您可能买三四十盒凑出一金陵十二钗来
啊，
那边要出个燕京八景，哎，这边要出个水浒一百单八将，
嗯，
像马季先生说的，我那还有百万雄师过大江呢，
啊，
对吧？所以你看马季先生说的宇宙香烟也有这一段，
嗯，
这个是历史真实的写照，
嗯，
就出这个，
嗯，
然后您很多人呢一边这个买烟，一边为了凑齐这一套，有一些收藏价值，
嗯，
那么这东西因为当年叫洋烟卷，所以这里边的小画片呢，有人叫烟画，也有人叫洋画。
哦，是这么来的。
哎，孩子们呢拿着有时候啪啪啪去扇，
嗯，
作为一个游戏，有一些小小的赌博性质，但不赌钱，
嗯，
你输了把你的给我，我输了把我的给你，
嗯，
到后来这个烟花消失了，
嗯，
开始转变成报摊上成板卖的洋花，回去啪啪啪捡完之后再扇，
嗯，
其实那是一个这么历史遗留下来的，
哦，
对吧？这个马季先生说的这个宇宙香烟，
嗯，
对吧？当年的春晚一炮走红，
嗯，
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真实的写照。这玉康东的这掌柜呢刘振远呢去世以后，就由他这个媳妇儿和儿子呀刘凤鸣接管这个买卖，生意呢还依然不错。
嗯，
当时呢就是谁呀，这个冯先生就给我介绍说，他们家呢也有一些个自营的这个卷烟，就说白了是量身定制的卷烟，
哦，
他说那个时候咱们看年代戏的时候啊，好多这个烟呢特别短，为什么？它没有过滤嘴儿。
嗯，
他说那个时候他们家就做这种过滤嘴的香烟，
但我想知道，就是这什么人会去他们那儿定做这种？
都是非常高级的人，就是非常怎么说呢？社会上层的那些个人，
名流
去他们家去定制。
啊，
首先，他的烟叶子啊，先从烟叶子给你讲，
嗯，
他是用香料熏制过的。
哦，
啊，有些相声里边说，我们这是拿葡萄酒喷过的，不为过。
嗯，
有很多香料熏制，就是香型是不一样的。
哦，
如果您是一个特别上层的人呢，给您定制一款您独有的香型。你想，如果说在某某的高级场合，一个舞会上，
嗯，
一个西餐的冷餐会上，
嗯，
您啪一点出来，整个这屋里边，这缭绕的香烟是您这个味道，别人一闻这味儿就知道是张太太来了还是李太太来了。
哇，
这是有面子，
这挺有面儿啊。
而且呢，他说那个烟呢，
嗯，
第一是独特的香料配置，
嗯，
第二呢就是烟有过滤嘴儿，这过滤嘴跟现在不一样，很讲究，用蚕丝
啊，
蚕丝。就是纯蚕丝的过滤嘴，
啊，
外边用绸缎包上，
嚯，
哦，等于这根烟你想跟工艺品似的，
嗯，
放在铁盒亦或者木盒里头，这是给谁定制的？放在柜台里这不卖
啊，
只有本家来取，这是给您量身定制的，没有第二份。
哎，他呢放在那儿的时候，等于也是一种宣传，
也是一种宣传。如果您来了，
啊，
想要一种别的的话呢，我们再根据您的这个需求再给您定制别的款式。
哦，
哎，他这属于是高端消费了，
有点营销手段啊。
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还有什么呢？卖一些什么呀？就是附属产品，打火机、火石。
嗯，
哎，当时也卖。后来我才发现一个事情，也是听一个节目，一个专家讲，感情在人类历史上，人类是先发明的打火机，后发明的火柴。
先发明的打火机，
先有打火机，后有火柴。
哦，
还经过历史考证，是确凿的。
啊，
哦，
啊，嘿，
你说那个时候清末民国卖打火机很正常了，对吧？哦，然后呢还有什么呢？烟丝、烟斗，
嗯，
还有包括通烟杆的这些个一套的工具。现在好多人开始抽烟斗，讲的那个做派是吧，那种小包里边各种的东西得有，烟刀啊，针呢，他那会儿也有。
嗯，
另外呢咱说杂货铺吗，烟草杂货铺还卖一些什么针头线脑啊，
嗯，
这个平时生活用得着的他也都卖。
嗯，
直到说1956年公司合营，这玉康东烟店参加公司合营，当然没过两年，到1958年的时候 于康东撤点儿，等于咱说在王府井消失的老字号，58年这于康东烟店就消失了、
哦、
啊。但是咱是一档这个央广播出的广播节目，在这个介绍完了之后再赘述一句，
吸烟有
害
健
康，我们只讲历史不提倡吸烟。
对，
哎，这是说的他一个消失的老字号。下边再说一个从王府井消失的老字号，这个消失的时间算是比较晚的。
嗯，
我记得我小时候从那儿路过，都不算小时候，上中学从那儿路过、
嗯、
还能看到他们家的牌匾在那挂着。这两年反正我去世，我记得那楼改为他用了，
嗯，
没了。这咱从头说起啊、
嗯、
说现如今咱大伙儿生活条件好了，对吧？
嗯，
很多人觉得呢吃什么都不香，一说到这儿就跟人说了，哎，你该说吃了。对，就是说吃。
嗯，
哎，有人说呢现在啊这生活条件好，油水大，所以嘴刁了，什么都不香。
对，
但是咱也确实呢说呢也有一个原因，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了。
哦，
以前买根黄瓜洗完一撅满院黄瓜香味儿。
嗯，
你炖锅猪肉这条半个胡同闻那猪肉味儿、
嗯、
现在猪肉没猪肉味儿，这确实也是一问题。
嗯，
油水多也是一问题。
嗯，
那么那会儿人咱现在人说油水多不好，注重养生，好多明星就开始在采访的时候就说、
嗯、
您的养生秘诀什么，我长期吃素。
嗯，
有很多明星这样吧。
是，
哎，所以说素食市场啊现在是大有前景的。
对，
大爷大吃多了咱得调理肠胃啊。但要说到素斋，北京最有名的就是全素斋。
全素斋啊，
全素斋在北京太有名了，当年就是在王府井这儿他那个店。哎，
哦，在王府井。
在王府井他起家的时候在这儿。要说到这个字号的来历啊，还跟慈禧老佛爷有点关系。
哦，又跟慈禧有
关系。对对对，
关系了。
哎，咱们下节回来带大家讲这个历史故事。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呢，从前呢有这么一个国子监的监生，姓齐，家里边特别有钱，但没有一样啊有钱不认字儿。有人说不认字儿怎么当的监生啊，拿钱使唤呢。有这么一天呢，这知府大人呢开了一单子要买点东西，写的什么呢，要买这个鸡2只，买兔子1只。这差役不识字儿啊，拿这单子呀就求这姓齐的监生说，您给看看，说大老爷让我买东西买的是什么呀，上面写的是鸡2只兔1只啊。这监生拿过来呀装模作样看了看，还念呢，说你们老爷呀要买鸡2只，免1只。这差役一听，这老爷不是绕脖子吗？您说买1只鸡不就完了吗？说鸡2只还免1只，哪是免1只，兔1只，他不认字，把兔变成免了。买回来之后呢，就1只鸡送给这太守老爷了。老爷拿到货之后啊，特生气，说你怎么当的差呀？让您买2只鸡，1只兔子，你怎么就买1只鸡呀？啊，这鸡还少买1只。这差役呢就说了，说这个不是我的错啊，我不认字，您知道我让那姓齐的监生啊帮着念了一下，人家说的呀，鸡2只免1只，我才买1只鸡吗？这老爷生气了，行，不怪你，把那监生啊给我叫来，我要过堂审问。正好啊这太守刚要审问，碰见公事他得出去，临走的时候呢跟别人说，来把监生啊给我关在这个斋戒库里边，等我回来我再审他。这监生啊就被押进了斋戒库，这库里边呢有一石碑，上面写的是斋戒2字。咱都知道斋呢一个齐底下一个而且的儿，戒就是猪八戒那个戒，这俩字啊监生一看倒没多错，一共就错俩，哈，俩字错俩，把这个斋呀给念成齐了，猪八戒那戒呢给念成成了，一看这碑上写俩字齐成。可巧了，怎么呢，这姓齐的监生他爸爸就叫齐成，一看这碑当时就哭了。别人隔窗问的，说你哭什么呀，这监生就说了，我爸爸死了我都不知道，碑都立在这儿我今儿才知道。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的这个全素斋，说这个有历史故事啊。我记得第一回说这全素斋的时候呢，我记得小时候就立生体育用品商城往南一点，那楼上挂着一中式的小楼，挂着一个牌匾，就是全素斋。现在去那地方已经改成别的买卖了，所以说我上中学的时候这还是。 啊，那么全素斋呢，他这创始人姓刘，叫刘海泉。
嗯，
打14岁起在宫廷清宫御膳房当差，
哇，
一边学一边干，所以人本身就是御厨。这刘海泉呢也是学了一套烹饪的手艺，尤其是做这个素菜有两下子，
哇，
就掌握了宫廷素菜的烹饪技艺，当年伺候过慈禧老佛爷，哎，这是有正史记载的。
那这岂不是就是等于是深造过的呀？
对，而且那会儿呢，咱说这素菜啊，宫廷里边素菜很多原料是南方过来的，
嗯
啊，而且南方做的比北方好，食材上的原因，
嗯，
南方有竹笋呐、啊，这、
嗯、
个仙姑啊、
嗯、
玉兰片呐、啊、冬笋呐、啊，人家那份特产，
嗯，
这东西做那就比你这个菜。白菜大白菜帮的做的这个就肯定要鲜香很多，
对，
哎，调料呢用糖的地方比较多，南方呢这口是偏甜的，
对，
咱刚才说了，说这个刘海泉呢伺候过慈禧老佛爷，这慈禧是北方人，他喜欢咸鲜口，
嗯，
对南方的口味呢不太适应，
嗯，
于是刘海泉呢就试着把这个南边的菜呀、啊、用北方的做法改良，
哦，
哎，除了糖呢还用盐调味，还用酱油让它着色、
嗯，
所以口味呢是咸甜适中，
嗯，
而且呢还给这素菜啊提高了鲜度，
嗯，
哎，这品种呢也给它增加了，就把这个素菜做的是色香味一形啊全都绝佳，
嗯，
就因为这个全素刘呢，这个刘海泉呢手艺特别的好，还给御膳房啊做出了一个保留菜，
什么？
说有一回呢，这个刘海泉呢做了一道叫异味卷果，异味儿，
异味
不、不好的意思吧？现在口中有异味儿。
啊，
异味卷果，咱说这菜怎么做啊？
嗯，
选用这个果肉、枣泥儿、
嗯，
山药给捣成泥、
嗯，
然后呢，蜂蜜、白糖、桂花卤，
嗯，
用这个油皮给包上。这是清真小吃，其实、
嗯、
就是糖卷果是清真小吃。
对、嗯，
给它卷好，上屉蒸，
嗯，
蒸完之后下油锅再炸，
嗯，
就是酥脆了。
啊、
嗯，出锅之后再拿这个蜜给它浸了，
哇，
盛盘以后上边撒上青红丝。然后呢摆上这个金糕条，
嗯，
撒上白糖，就甭尝，拿眼一看这哈喇子下来了，
嗯，
哎，就是晶莹剔透，五颜六色，透着那么喜庆，
嗯，
这菜盛上来，慈禧一看以前没吃过这个呀，
嗯，
就问这是什么呀，旁边呢这太监呢知道这个菜叫异味卷果，
嗯，
为什么说这名呢，就异味嘛，就是异于寻常，
不一样，
卓越不凡，
嗯，
这味道特别的好，所以叫异味卷果，
嗯，
但是伺候慈禧的太监呢说白了比猴都精，能在他身边当差的、
嗯、
都是猴精猴精的，
哦，
一听这异味呢也容易产生个、这个、
不太好的联想，
对，所以呢还得给他解释，倒不如呢我给他改改、
嗯、
也别大改，我给他改个谐音，就把这个异呀、啊、给改成玉了，
哦，
玉乃是皇家专用啊，
嗯，
慈禧问这叫什么呀，回老佛爷这叫玉味卷果，慈禧一听罢了，这名儿就尊贵，别人不配吃，别人没资格吃，这就得我吃，哎、心情好了，胃口大开，一下筷子夹起来一尝，好，名副其实，确实担得起这个玉味，好吃。
我听明白了，慈禧老佛爷身边这一帮人天天没事就哄一个老太太玩，
那不哄不行啊、不哄真掉脑袋呀，
嗯、
这老佛爷高兴了，得到老佛爷赏识，说这道菜啊以后御膳房咱就保留曲目了，
嗯，
就等于保留菜了，这名字呢也从异味卷果改成这个玉味卷果了，
嗯，
哎，而且呢他为什么宫廷这个御膳发展这么兴盛呢，
嗯，
就是皇宫里边人讲究，尤其慈禧老佛爷老是告诉自己一心向佛，
嗯，
都有斋期斋日的，
嗯，
这一个月初一十五是肯定不行的，
嗯，
什么初九不行，十九不行，初八不行，反正他有这个斋期，
嗯，
那么一到斋期的时候皇宫里边得吃素，
嗯，
但是皇上吃素跟别人还不一样，你不能说就是清炖白菜熬豆腐，这不行，
嗯，
吃素也得讲究色香味俱全，
嗯，
所以呢专门伺候他做素斋的手艺也特别好，
哦，
说白了就是呢形似肉其实是素，这个不容易，
嗯，
跟大鱼大肉形状是一样的，吃起来味道是一样的。
小
的
时候我吃过一回，这就是满桌都是肉啊，
嗯、
结果吃最后一吃其实都是豆腐，
对，
但是那味儿特别香。
其实你看呢，皇上家这么吃为什么呀、
嗯？
说白了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如果您真是按照人家戒律来说的话，像肉这都犯戒
啊、哦。
他们就说白了就是走一形式而已，
哦、
他们吃肉一心向佛。
嗯，
这个刘海泉呢，别看手艺不错，但是呢，当差的地方啊挺好，宫廷御膳房。可是呢，这生不逢时。
嗯，
在当初呢算食神级别的呀。
对啊。
但是他呢，在当差的那会儿啊，清朝已经开始没落了，
哦、
就内忧外患。 这个列强的铁蹄已经踏进中国了，
就是国家的事儿太多，心思也不在这享乐上了。
哎，光绪26年，这个庚子事变爆发，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慈禧带着光绪呢就西逃西安去了，
嗯，
去西安避难。那么呢，一直到这个太后啊，这个去避难，咱就说她出去跟别人不一样，
嗯，
浩浩荡荡一大批队伍跟着出去。啊，这做饭的肯定少不了。
以前那没有现在像明星出去还有保姆车什么的。
那会儿比这个要，我跟你说，那气派的多，
是吧？
出宫了，说实话，生活呢比不了宫里边，但也不能太次哪儿去。
嗯，
所以呢，这一路上生活呢，有说慈禧落难呢，生活挺苦，那是偶尔的现象。
嗯，
后来呢，他逃到西安那边，生活还是算是不错的。
嗯，
这随王伴驾的里边就有这个刘海泉，
嗯，
做这个素斋的。
嗯，
等到了光绪27年。逃难结束了啊，这慈禧呢回銮进京，
嗯，
又回到北京了。这刘海泉呢经过这次遭遇呀，他也看到大清朝估计要完，
嗯，
而且呢也比较厌烦这宫廷里边的生活了，
嗯，
就想着呀叫离开皇宫，
嗯，
另谋生路了，
嗯，
要开辟新生活。哎，光绪28年，这刘海泉就离开了御膳房，
嗯，
等于辞职了。
嗯，
你看你敢从皇宫里边辞职，
是
多潇洒。那么离开之后呢，就挑到这个东安市场找了一个摊儿，去那儿做买卖。
嗯，
哎，因为这地方呢摊位非常的小，它不能像御膳房似的，
嗯，
就是说那个东西比较齐全，现开火现做，
嗯，
没有这个条件，怎么办呢？就弄点非常简单的，
嗯，
每天在家里边把这素菜给做好了，然后挑了挑去这个东安市场那儿摆摊去卖去。
嗯，
那么这个说白了呢，就是一些素食品，回家或者半成品回家自己再加工可以吃的。
嗯，
那么后来呢就搬到了东安市场的一个叫南花园的地方
啊。
到了南花园呢，这个摊位呀也不大，是一个小木头的一个商亭
啊。
啊，其实南花园呢在东安市场，如果按照这个冯先生绘制的那个地图来说呀，
嗯，
算是比较冷清偏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就是地段来说不算是旺铺地段
啊。
啊，这租金呢也稍微能够便宜点。
嗯，
可是呢架不住啊，酒香不怕巷子深。
哎，
因为这清末呀，大清朝濒临倒台或倒台之后啊，
嗯，
有一大批宫里边的手艺人的民间受到追捧了
啊。
因为有帝制时期，有皇上的时候，他享用的东西你是没有资格享用的，犯上了。
对对对。
但是他倒台之后，这些人呼啦呼啦出宫了，很多的这些个就不能算达官显贵了，就是富豪富商。
嗯，
我有这个钱，那我自然愿意一掷千金。我试试皇上日子是怎么过的呀，
哇，
他就愿意去过这日子，
我得尝尝啊。
哎，所以他有人去买单，有市场。
嗯，
这个就把这个全素流啊给刘海泉给拖火了，
捧起来了。
哎，后来他这买卖怎么做的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他这一下呢，很多富商愿意花钱试试，皇上吃饭都吃什么呀，他这火了，买卖越来越兴隆呢。
嗯，
后来给自己起字号叫全素流，这是顾客给起的。
哦，
哎，刘海泉挺喜欢这字儿，说1936年的时候呢，请人家写副对联，就挂到自己这个小亭子上边了，上边是全素流这仨字儿，两边楹联呢写的是四远驰名，下联是只此一家。
哇，
就告诉你别无分号，
嗯，
啊，别让别人骗了，这也算是当时一个专利吧。
嗯，
这个刘海泉呢在东安市场摆摊的时候啊，因陋就简，没地儿起火做饭啊，只能在家里边做好了到那儿卖。摆摊主要经营什么炸三角啊，
嗯，
素食锦呐，啊，
嗯，
素火腿啊，也就这么十几样。
嗯，
可是呢这刘海泉呢人是宫廷御厨出身，
嗯，
所以这本事肯定是不止这些了。
对，
人家有这个本事做这个大席面。
嗯，
尤其是四丝到底整桌的席面。
什么叫四丝到底？
四丝到底，这四呢就是说向来先是四个压桌底儿，
哦，
然后呢四个冷菜，然后呢四个热菜，最后再来四个这个大菜啊，叫四的件，这个四四呢一十六。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四四一十六这个不吉利，对吧？
嗯，
其实后来呢跟一些个民俗学者考证啊，是南方人发音把四跟四他分不清楚。
哦，
这个北方人发音呢他不是这样，北方人发音呢是把四跟士搁在一块儿，
嗯，
就是仕途一片光明，这个仕途他这放在一块是一个谐音。
哦，
所以呢北京你看有四季平安，对吧？
嗯，
然后呢四平八稳，
嗯，
在家里边的中堂摆设，
嗯，
对吧？ 旁边呢是一个八仙桌子，两边是四出头的官帽椅。
嗯，
你看它全都是带四，所以在北方，尤其是北京，四不算是不吉利的。
嗯，
四算挺吉利一个字，所以呢，四四到底这么一个席面。
嗯，
人家呢会做这个。
哇，
哎，说这个呢，尤其是说到最后这个四大件，绝对是横菜。
哇，
哎，这四件说什么呢？就是鸡、鸭、鱼、肘子。
哇，
还有人说了，说你这不是全素流吗？
嗯，
怎么做鸡鸭鱼肘子了？听到这儿纳闷了。哎，这全素流呢，他所谓的这个鸡呀，全都是那些个假的，哎，就是你说这个大豆蛋白的一个替代品。嗯，别看这些个肉菜呢，色香味俱全，一下筷子就发现全都是粗的。哎，所以这也是看出来这厨师手艺非常的高明。
对，
哎，能够以假乱真。
嗯，
这全素流在20世纪30年代呀，就进入一个鼎盛时期了。哎，当时很多人呢都喜欢吃这个素菜，因为什么呀？老北京啊，各大寺庙只要一座佛事，或者说这信佛的人家家里边有人亡故了，
嗯，
得讲究弄一个这个法会
啊，
啊，一念就念七天，
嗯，
啊，请几棚经，这白社会里边也说到了，请几棚经是喇嘛呀、老道啊，还是说这个和尚啊，
嗯，
来念经来超度亡灵。那来这儿念经呢，你必然得管人家这个
吃
饭。对吧，人家出家人呢肯定吃斋饭，所以供养人家呢还不能说太简单了。
嗯，
那么就得有这个比较能成席面的这些个素斋。
嗯，
等于这样呢，说他这个按现代话说就外活不断。
哦，那他生意好啊，老有活。
哎，还有呢，就是很多这个大户人家，人家讲究跟慈禧一样，对吧，我们也是一心向佛，得有这个斋期斋日的。
嗯，
所以到这时候他也吃这个素斋，等于他这个活呢就是比较多。
嗯，
哎，都说这什么这个红白喜寿事啊，
嗯，
有的尤其是白事啊，
嗯，
不杀生啊，
嗯，
为了给这个亡人呢，啊，能够积点阴德，
嗯，
所以呢咱们得吃素，他这买卖就开始越来越火了。
嗯，
那么一天忙到晚，有时候白天干不完，晚上回家还得加班。哎，正在这个生意啊走上坡路的时候，就是1937年，
嗯，
日军侵华，卢沟桥事变全面打响了。
哎，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买卖就是越来越不行了。
嗯，
一直到1948年，就是北平解放之前，
嗯，
直到48年，就是抗战完了之后，咱内战都完了之后，
嗯，
全素流生意啊始终就没见好。
嗯，
就是勉强维持着，还没倒闭。
嗯，
一直到解放之后1953年，这全素流正式更名叫全素斋
啊。
这时候呢买卖也开始兴旺起来了。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这个全素斋呢从原来的这个东安市场搬到了王府井大街上，
嗯，
就是我刚才说的立生南边一点那个楼上有一个牌匾啊，后来呢就离开了王府井这一片。
嗯，
大概也是时间不会太久，反正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那牌匾还在。
嗯，
现在已经是迁出王府井了。
哦，
这是北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王府井的一个老字号。
这也是就是从王府井大街上消失的老字号了。
嗯
嗯，好的，感谢阿龙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啦。
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苍茫的风雨你何处游，让长江之水天际流。
青山楼外楼，青山小楼已不再有，紧闭的窗前你别等候，大雁飞过菊花香满楼。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时光呀流水你匆匆过，哭一哭笑一笑不用说，人生能有几回合。水天际流，让长江之水天际流。